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好，如果您手边有圣经，请翻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查克老师要为您继续分享第三章的教导。这次要与您思想的题目仍然是纯洁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现在我们继续查考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一节里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告诉过我们说，凡接待他的，这个他就是指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也提到耶稣在跟尼哥底母的对话中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丰盛，以至于他差遣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世上，叫相信他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得以被收养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后嗣，跟耶稣基督同作后嗣。想到神如此的爱我，而愿意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我们真是深感畏惧。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己，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继续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曾经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但是约翰表明他们并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不认识我们这些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儿女的人。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做着奇妙的工作，就是赐给我们那种与生俱来的知识，让我们知道我就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就自然的会称呼神做啊阿爸父父神啊。所以呢，保罗讲到收养的灵，或者叫做儿子名分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因此呢，我们就呼叫阿爸父神。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因此呢，这对世人来说就是一个谜了，他们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父。约翰在第二节里继续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目前的地步，但是呢，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神还没有把将来一切的荣耀都显明给我们。保罗说，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还有许许多多有关天堂的事情， 是我们不知道的。保罗被带到天上，他在那里经历了天堂的奇妙和荣耀。那些经历呢，是绝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出来的，也是我们的能力，理解能力无法真正领悟得到的。所以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你知道吗，有些人呢提了一些有关天堂的很有趣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问，哎，天堂里有狗吗？天堂里有猫吗？我的狗狗鲁福啊，将来能不能也上天堂啊？还有些人问到关于在天堂里的婚姻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好像啊，天堂会让人感到失望那样，因为他们觉得在天堂里的事情好像不像他们所想象得到的，或者不像他们所期盼的那样好。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天堂啊，要比你所能梦想得到的，或者想过的，或者是想象当中的还要好得多。正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天堂比你所梦想的任何东西都要好得多了。我呢，不会为关乎天堂的这些芝麻绿豆小事儿去操什么心的。有主在天堂里面，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要在那个完美的环境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与主同在。圣经上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呢，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到的。约翰继续说，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的下半节。大卫说，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不知道天堂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这一切令人惊叹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一件，当主显现的时候呢，我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现在我是神的儿女，而且呢，现在圣灵就在我的生命里做工，塑造我，使我能够被造成像基督耶稣的形象。有一个基本的人生哲学定律，就是说呢，一个人会变得像他的神那样。大卫在诗篇的第115篇里说，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然后他又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就是基本的人生哲学了，一个人会变得像他的神那样的。如果你的神 那是假的，那么你也会变得虚假。但是如果你侍奉的神是又真又活的，那么你就会变得像你的神。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神就要来塑造我们的，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的模样，那就是圣灵在我生命中所做的美妙的工作。他要改变我，使我能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据历史记载啊，有一天呢，人们呢将一块很大的大理石交给了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他看着这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块，绕着石块仔细的琢磨，站在这块大石头面前呢，不禁肃然起敬。然后他说，啊，真美呀。他的助手却说，你这什么意思啊？这前面不过是个大石头，一块大理石的大石头而已啊。他说，不不不，那不是一块大理石，他呀，他是大卫。他呢可以看到他想要把这块巨大的大理石雕刻出来的石像，他能够看到大卫的模样，他能够在脑子里面看见他。虽然眼面前的不过是一块粗糙的巨大的大理石块，但是他就能够预见到那个完成了的作品。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就是这样在看我们的。神说，哎，美极了。什么美丽极了？神要看到他将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他可以看到完成的作品。所以啊，当神看见你的时候，他看到的呢是那个完成了的作品。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然后呢，约翰告诉我们，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认为有许多教会对于预言呢，对于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以及基督的再来，不再或者是不再感到有什么兴趣了。我相信他们是错失了神的目的，因为我深信神的目的就是要每一个世代的人都能够相信主要为那个世代的人再来。我相信这是神特地这样设计的，以至于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随时准备等候主的再来。耶稣确实强调过警醒等候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会在哪一天在什么时刻再来。主强调过信徒要预备好的重要性，因为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也许就会来了。因此呢，他强调他要再来的这个事实，我们呢必须要警醒，随时准备好自己等候他的再来。我相信主特意使得他再来的事情啊变得有点模糊， 以便每一个世代的教会都能够积极的等候他的再来。而且呢，我也相信主耶稣任由这件事如此发展下去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感觉到向世人传扬耶稣基督的迫切性。我认为主耶稣让这件事用这样的形式存在，为的是要叫我们常常抱着一种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属世的东西，叫我们能够轻看世界上的事物。我也相信主耶稣任由这件事如此发展呢，是要激励我们过纯洁的生活。主会在任何时候再来，我想当我们知道主会随时再来，就会大大的激励我们去追求纯洁。凡向他有这指望的，是什么指望呢？就是指主要显现，以及我们要向他。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想这对我们信徒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叫我们要追求过纯洁的圣洁的生活。约翰继续告诉我们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大卫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先知弥迦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有些人呢，是抱着一种轻蔑的态度来谈论律法的。他们说，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呀，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他们呢，像是在贬低律法。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是美善的。如果你将律法用在神所预期的目的上，那么它仍然是好的。律法的用意就是要显明人的罪，而人所犯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能够遵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有公义的表现。因此呢，神赐给我们律法，他赐下律法是要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罪，以及使我们晓得我们是何等迫切的需要他的帮助以及他的恩典呢？律法正如一个学校的校长，他强迫我们，鼓励我们要走向耶稣基督。但是呢，神也在律法里向你表明了他的要求，触犯了律法就是犯了罪，罪就是违反了律法，就是达不到目标。律法呢，就是神的标准，它显明神要我们怎么样的生活，这是神给我们定下的标准。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就是达不到标准，或者就是犯了罪，就是违反了律法。弟兄姐妹，我啊，现在要跟你发出一项挑战，我们都要去好好的读神的律法，并且告诉我，你不同意哪些律法。大卫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那么请你将律法中不完全的地方指出来给我看，请你指明出来你认为神不应该在哪里定下的哪一条规矩。神为你预备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呢，他为你设计出了这些规则，好让你能够过最好的生活。只要你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你就是过最好的一种生活了。问题是，我们不能也不会遵守神的律法。虽然我们会同意说，哎，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渴望的生活方式了啊，我想要这样生活。但是因为我的肉体啊，我的灵固然愿意，但是我的肉体却很软弱啊。所以呢，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好，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五节。约翰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所以我们要知道两件事。首先，主再来的时候，要除掉我们的罪的原因，那是很宝贵的。基督为世人的罪舍命，他为你的罪舍命，他来到世上，为的是要除掉你的罪。他来是要带给你罪的赦免、洁净和饶恕。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约翰承认，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耶稣来是要除掉我们的罪，你或者我所犯的每一样罪，他都能够洗净。因为约翰在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曾经显现是要除掉我们的罪，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知道在他里面是没有罪的。其次，我们要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被献上作为祭牲。彼得说，他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那就是律法所要求的。当你带着祭牲到了神的面前，你要带最好的呀，你不能带一只被狼所撕裂过的动物去献给神呢、啊、神是不会悦纳在公路边被车子撞死的动物作为祭牲的，他要的是最好的，必须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瑕疵就是指先天的缺陷，玷污呢就是指后天的缺陷。耶稣是无瑕疵无玷污的，他是生而无罪，他也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的，因此呢他就能够成为神的祭牲，而且是完全的祭牲。我们知道在他里面是无罪的，这样我们就知道他的牺牲能够为我们赎罪了。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客是客服的客，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但愿主的话语成为您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简短的结束祷告。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您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接纳了我们。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您愿意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效法您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